就耶稣在地上，他就是本着爱教训人啊，所以他的话呢，都透露出神对人的爱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好吗？
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
好，这里就是俗称的这个登山宝训的八福啊。那第一样福气就是给虚心的人，因为虚心的人他们看见自己是一无所有、一无所知、也一无所能的人，那神不但不轻看他们，反而非常宝贵他们啊，要把天国赏赐给他们。而虚心的人就是在追求天国的王耶稣，他们就得着所需要的一切，他们就不再是一无所有，乃是样样都有。他们竭力追求认识天国的王耶稣，就不再是一无所知，他们是亲身认识主、真知道主，有从天上来的真智慧，而且他们懂得从天国的王支取天上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就不再是一无所能，反而是靠着那加给他们力量的主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你看，神真的是非常爱我们，爱就是要给，所以主应许要给这个虚心的人天国。世上如果你得着天国，你住在天国里面，你当然样样就有。而且神应许要给哀痛的人得着安慰。那哀痛这个希腊字 Penseo 在圣经中呢，有时候这个希腊字翻译作哀痛，有时候翻译作悲哀，有时候翻译作忧愁，它是希腊文当中最能够表达悲痛的一个字。那这个字就是用来表达你为一个死者悲哀、悲悼、悲伤，你为一个所爱的人所生发的悲痛之情。那在希腊文版的这个旧约七十四译本，七十四译本就是旧约、新约都是希腊文。那在这个旧约当中，这个希腊字 Penseo 正是用来描述雅各，他为他的儿子悲伤，因为他以为约瑟死了，他就撕裂衣服，然后腰间围上麻布。圣经上说他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，所以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四节的悲哀就是这个字哀痛 Penseo。 这也是指一种好像人没有办法隐藏的悲伤，不但是一个人心痛，也会使一个人情不自禁地流泪。所以雅各他因为丧子之痛，他悲哀，他哀痛。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又跟约瑟重逢了，所以慈爱的神真的安慰了他的心。对神而言，没有任何事是没有意义的，或是小到不值得注意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他留意每一件我们感兴趣的事、我们关心的事，还有我们哀痛的事。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刻，关系到我们的事也同时影响着神。神不只是感受我们所感受的，他也像我们一样在感受。神会因着我们所受的苦难而痛苦，他真的关心我们，他会想办法安慰我们。有个基督徒他在非洲生活， 有天晚上呢，他开车准备回到160公里以外的村庄的时候，他发现他发高烧，所以就头痛欲裂，他就开始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和我同在，但我真的很痛苦，你晓得我的状况吗？他因为身体不舒服，疲惫无力，所以他开车开到一个小村庄附近，又正式把车子停下来要休息一下。十分钟以后，他发现他的车窗外有人在问他说，你好吗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他一看，原来是那个村庄的村民，有几位，那有他们作伴，他感觉好多了。他们就告诉他说，这个村庄的名字是什么。他发现这个村庄的名字的意思是，这位君王晓得我的事，这位君王晓得我的事。他很惊讶，他过去常经过这个村庄，可他没有停留过。这一次呢，主用这个村庄的名称提醒他，是他独自一个人在开车，身体又很不舒服，可是这位君王主耶稣基督晓得他的事情，这位君王真的与他同在。他的心得着安慰以后，他就继续开车前往最靠近的诊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不管你有没有感觉，不管你处在哪里，处在任何情况，你要知道这位君王主耶稣都完全了解我们的状况，他不会离弃我们，他也不会忘记我们，更不因为太忙而忽略我们。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犯了错，或者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，自己觉得好像在灵魂的黑夜当中，这位君王依然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真相信这项真理，那我们就可以常常赞美这位爱我们、创造我们、常与我们同在，而且引导我们人生的每一步的君王。我再说一遍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不管面对任何事情，这位君王主耶稣都晓得我们的状况，他关心我们。其实呢，许多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不过是上帝允许的而已。不过一旦发生了，神会用对人有益处的方式来回应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懂得向神敞开，对神的引导存着一个开放的心，所以当发生那个令人哀痛的事的时候，当事人仍然可以继续的仰望神的慈爱，依靠神的慈爱，他还是会得着不可磨灭的益处，他也会从慈爱的神得着真实的安慰。所以尽管不是在神的旨意下发生的事，仍然对人的生命会有正面的贡献，因为神能够从其中带出有益的结果。因为神不只是慈爱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会靠近那个哀痛的人，而且亲自安慰他们。所以任何的事情不管有多么负面，都能够因着神无穷的智慧，还有神那个真实的安慰，使人得着益处。所以哀痛的人有福的，他们必得安慰，这个是慈爱的神的应许，是出于神那个慈爱的心肠的应许。当然神也需要借着从神得着安慰的那些人去安慰其他哀痛的人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3-4节，哥林多后书1章3-4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底下提到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要赏赐给他们地土。温柔呢，是神爱的流露，神保爱那些温柔的人，所以他要把天国的地土，把人心的地土赏给他们。温 肉的人，他们就是跟神的性情有份，他们身上流露神这种温柔的美德，就可以为主得人。每一次我们在那里安静亲近神，你会感受到耶稣的同在非常的温柔。耶稣常常不是用一种打雷雷霆万钧的形态跟我们同在，主耶稣常常就是很温柔的跟我们同在，因为主耶稣的心是温柔的，他告诉我们他的心柔和谦卑。所以那些温柔的人，他们会赢得耶稣的心，也赢得属天的地土，就是属天的产业，赢得神自己做我们的产业。接下来主耶稣提到饥渴慕义的人，你饥渴慕义，义那个意思就是你很渴望像那个义者耶稣，你渴望跟上帝那个公义的性情有份。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神，所以他当然会喜爱那些饥渴慕义的人，他要快快满足他们的渴望，使他们灵里得着饱足，让他们欢喜行义。曾在印度加尔各答服侍的德蕾莎修女，她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，她很懂得安静专注在神身上的艺术。每天早上醒来，她就先把她的眼目心灵的眼目专注在神身上，当然他也专注于神托付给他的穷人事工。他这样讲，他说静默使得我们以崭新的视野去看每样事物。他说耶稣常常在静默中等待我们，我们在静默的祈祷中接受的越多，越能在生活中主动地付出。因此我们需要这种静默，让自己灵魂深深的被触动。我们需要这种静默，让自己的灵魂深深被触动。所以饥渴慕义的人，他们想要拥有义者耶稣，那必须先学习安静等候神。每天早上醒来，先安静等候神，把你灵魂的眼目专注在耶稣身上，让主耶稣先来拥有我们的灵魂。耶稣是义者，他对我们的爱是那种公义圣洁的爱情，所以圣经上提到他是祭邪的神，祭邪的神。如果他是公义的，那么他就是祭邪的神。他爱所有的受造物，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也渴望拥有受造物的爱情。所以我们如果不专一爱神去转爱别的，那他会忌邪，他有嫉妒的心，他是忌邪的神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心爱神，专一的爱神，专一的渴慕他，这样可以满足义者耶稣的心。接下来在马太福音五章七节，主应许使连续人的人得蒙连续，得蒙连续。而连续在这里的连续，这个希腊字 Aemon 这个希腊字只出现在新约当中另外一处经文，那里翻译作慈悲，慈悲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那里说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慈悲这个希腊字就是 Aemon 这个字，所以这种连续对人的连续，是出于像主耶稣一样的慈悲心肠。而你知道上帝对人的连续，就是表现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所做的事，他让耶稣基督降临人间，然后为人上十字架，满足人救赎的需要，让我们也得蒙神的连续。那希伯来文的连续这个字呢，是一个没有办法翻译的字眼。这个连续呢，它不是只在表面上你对一个人同情而已，或者你对一个处在困 困难的人，你心里替他感到难过。这个希伯来文的连续意思是，你进入这个人内心深处，所以你可以借着他的眼光来看，你可以借着他的想法来思想，你可以用他的感觉来感觉。这显然要比你情感上的一点同情深刻许多。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，成为样式，人的样式。主的心充满了连续，意思是主耶稣可以用人的眼睛来观察，他了解人所受的试探跟痛苦，所以主耶稣就连续罪人到一个地步，为了担负人的罪而牺牲自己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舍命流血。所以十字架，你一看到十字架，你就知道这是耶稣连续罪人，连续我们每一个人的明证。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我们为什么不会惧怕神的审判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连续，所以怜悯是向审判夸胜。主耶稣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，人做的怎么再好都做不完全的。所以主耶稣救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，那是照他的怜悯，照他的连续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而这个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这些因着主耶稣的连续得称为义的人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。我们既然蒙了主耶稣的连续，我们更需要连续别人，这样子我们自己成为有福的人，而且更蒙主的连续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，主耶稣应许要给清心的人一个极大的福气，就是可以看见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那清心的清，这个希腊字 Kasaros 有清洁的意思。好，比方你把一个脏衣服洗干净了，使它很清洁。好，一个人他心不清洁，有污秽，他就没有办法看见神，他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爱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。所以一个人他手脏了可以用水洗，对不对？但心脏了怎么办？只能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干净。而清新的清，这个希腊字 Kasaros 经常用在你清除那个糠秕，你在那里筛净那个谷粒，使那个纯净的谷粒留下来，没有杂质，没有掺杂的东西在里面，很纯净。所以清心的人，他的心被耶稣宝血洗干净，他追求圣洁的神自己，他被神那个圣洁的荣光充满，他里头光明如镜，他做事的动机纯正，他心里头没有自私贪婪这些不干净的东西。那主应许清心的人可以看见神，可以看见慈爱的神，也更多经历神那个圣洁的爱。接下来在马太福音五章九节，主应许那些使人和睦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，被称为神的儿子。你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因着爱来到地上，为人类上十字架，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身体要除掉人跟神之间的不和睦，要除掉人跟人之间的不和睦。主耶稣用他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，拆毁神跟人中间隔断的墙，使人可以靠着耶稣跟神完全和好，也靠着耶稣人跟人可以和睦。所以主耶稣来做一切，这一切的事都是因着爱，所以我们也要在主的爱中传扬这个爱的福音。而且有时候我们被圣灵感动，被主的爱感动，我们去做和事佬， 我们就是代替主耶稣在地上做他想做的事。我们是神与人和睦，把人带到神面前，也是人与人和睦，这样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最后一项福气，主耶稣提到，如果有人他是为义受逼迫，他为神的缘故受辱骂，或者呢，他为着忠于信仰而受毁谤，这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神看见一切，神了解一切，神一直站在他们旁边，加力量给他们。神当然心疼他们所遭遇的一切，神预备极大的赏赐，天国的荣耀要赏给他们，他们要得着天国，得着天国的荣耀。所以他们一想到神的爱，还有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一切，他们不能不欢喜快乐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头，你看见神借着使徒的手，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结果呢，这些使徒们被抓去公会审问，又挨打。然后公会的人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道，然后把他们释放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四章四十一节这样描写这般为义受逼迫的人说，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所以你发现他们没有求神介入停止逼迫，反而以逼迫为荣，而且他们心里头欢喜快乐，他们觉得这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。所以逼迫不但没有让他们怀疑神的爱，反而让他们觉得神特别爱他们，高抬他们，赐他们一个特殊的尊荣，可以为神的名受逼迫。所以在这里主特别勉励这些人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所以你看见神实在保爱那些虚心的人，哀痛的人，温柔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，连续人的人，清心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为义受逼迫的人，他们都是有福的人，因为他们在神爱的怀中占一席之地。但愿我们也列在这个有福的行列中。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到四十八节。马太福音的四十四到四十八节，请你们读好吗？四十四到四十八节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八，请你们来读。
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
天父的爱实在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你看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，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天父对朋友好也对仇敌好，神的爱是一种超越卓绝的完全之爱。所以最后一句说，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好，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爱朋友也要爱仇敌，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也要为逼迫我们对我们不好的人祷告。那如果按着我们天然人的力量，我们实在做不到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把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神，好，把我们的意志降服于神的爱，我们刚硬的意志被神的爱融化成一个顺服的意志，我们就能够用意志的爱去为仇敌祷告，然后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仇敌，求神祝福他们。 在人身上呢，那个旧有的罪性还有偏见啊，会封闭人的心灵，也会阻挡上帝的能力在人里面运行。可是感谢神，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这样神的爱就可以从我们身上去发表出来啊！我们真的能够说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使我能够爱每一个人，这是一种意志的爱。有位马斯博士曾提到一个姊妹，她就是没有办法爱她媳妇，所以她就流着泪来跟马斯博士讲，她说我试过各样的方法，但我的心冰冷。马斯博士就问她说，没有办法成功你就放弃吗？这位姊妹马上发现自己被点出弱点，她说上帝是不是仍然期望我去爱他？马斯博士说，是的，但是你不能靠本身的能力去做，你过去都是想靠自己的力量，结果失败了，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屈服在上帝之下，降服于上帝，让他的大能大爱在你心中运行，这样你就能够爱你的媳妇。哎，这个姊妹懂了，她就每一天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中，他学习安静等候神。这个安静等候神就是你从里面真实的向神降服，真实的专注在神身上，这样神的爱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头。渐渐的，他的媳妇就察觉到婆婆改变了，他发现这个婆婆那个喋喋不休的嘴停止了，而且言谈举止蛮有礼貌，还能够体贴人，所以这个媳妇就被婆婆这种新的感人的态度所打动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爱的交融当中和好如初。这位马斯博士这样讲，他说这种原则永远有效，当我们把一切都交由圣灵支配，把一切都降服于圣灵，交由圣灵支配的时候，圣灵不会叫人勾心斗角，乃是叫人在灵里合一，叫人在灵里合一。所以让我们学习安静等候神，降服于神，让神的爱可以在我们心里头，在我们生活当中运行，这样子呢，神的爱会从我们去触及那些一度有可能是我们对他有偏见的人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，第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，请你们读。
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天父实在爱他所创造的一切，他创造天上的飞鸟，而且天天赐食物给他们吃，所以你看飞鸟不需要耕田，不种也不收，他都有得吃。那人当然比飞鸟贵重，天父当然会供应， 我们所需要的食物。所以不要为饮食忧虑。还有你看那个野地里的百合花，天父也眷顾，他不需要织布的，他不纺劳苦也不纺线，可是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还漂亮。所以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都在述说天父的慈爱。我们也要相信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，不要为穿着忧虑，只需要打扮的荣耀神，不要搞奇装异服，也不要一味的赶流行，毫无品味。有一天我在搭捷运，我就看见对面有一个女生，她穿上衣很短，直到腰这里，然后她从这个腰以下直到她的脚跟，她穿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穿那种很薄很薄，然后贴在身上，有点像人家在练瑜伽那种很紧身的那种裤子，紧到一个地步，连她那个内裤的痕迹都看得到。我心里想说：天哪，这个女生只穿了一条长袜，没有穿裙子，也没穿裤子就跑出来了。可是我想她自己不觉得，她觉得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服装。好，所以我基督徒，我觉得基督徒你应该会观察，好，你看现在流行的服装到底是什么样子，好，就不要学，你应该避免那种像我讲的这种服装在你身上。我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穿这种衣服，他要表露他的身材多么美丽，要让男人想入非非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在服装上不要一味的赶流行，毫无品味。还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不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一次只管一天， One day at a time， 一次只管一天， One day at a time。 今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把神摆第一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每一天都要把神自己摆第一。所以早上醒来，我们先来亲近神，等候神，得着神的同在，被神国的荣耀充满，然后一整天我们靠着神给我们这个同在的全能，可以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，其他所需用的一切天父都会加给我们的。天父爱我们，他不喜欢看见我们忧虑，因为忧虑是出于不信的恶心，不相信天父会顾念我们，而且安排一切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马丁路德金牧师 Martin Luther King， 他是一个人权主义者，他是非洲裔的美国人，也是民权运动的领袖，他为了所有人的公平权利在那里努力，他是用一种非暴力抗议的方法来对抗那些不公平的待遇而成名。他对于那个终止种族隔离法令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他也尽其所能的让人了解生而平等的真谛。那1956年一月底的一个晚上，他累了一整天，很晚呢他才上床睡觉，他正要入睡的时候电话响了，他只好去接电话，结果他听见的是一个愤怒的声音说：听着黑鬼，我们要从你们那里拿走所以我们想要的，在下个星期前你会后悔来到这里。他挂了电话以后他睡不着，那个忧虑那个恐惧来袭，睡不着他就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然后又上床去翻来覆去，想睡又睡不着，所以他又起来去厨房热了一壶咖啡，他决定放弃，他不要再为人权奋斗了，他想要找出一个退出来但是又不显得懦弱的方式。他坐在那里，他想到刚出生的美丽女儿和对他那么忠诚的妻子，他很担心有人会伤害他们夺走他们，他就双手掩面 然后俯身在餐桌上大声祷告，他说：上帝啊，我在这里努力做正确的事情，为我认为正确的事表明立场，但我必须承认我现在很软弱，我畏缩了，我不想让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，人们指望我的领导，如果我站在他们面前没有力量没有勇气，他们也会畏缩，我的能力已经用光了，我已经一无所有，我没有办法单独面对此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里面有声音跟他讲说：金 King 为了正义站起来，为了公正站起来，为了真理站起来。他说：金，我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从神来的声音扫除了他里面一切的挂虑，使他里头大得安慰。他知道主耶稣要他继续为着公平公正还有真理奋斗下去，主应许要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1964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，1968年4月4日他被暗杀，而他的生日1929年1月15号被定为国定纪念日，所以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，用来纪念这位为着正义跟真理奋斗的战士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7章7到11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7到11节，请你们读好吗？7章7到11节，
你们不要分断人，我们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雨，反给他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
儿子他会向地上的父亲求饼，地上的父亲当然给他最好吃的饼，不会给他咬不动的石头。一个儿子向地上的父亲求鱼，地上的父亲会给他吃最新鲜的鱼肉，不会给他咬人的蛇。而天父的爱当然大过地上父亲的爱，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，他不但会给我们所求的，而且是把最好的给我们。这里提到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里提到的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用现在命令式。现在命令式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祈求，继续不断的寻找，继续不断的叩门。为什么要继续不断祈求？天父爱我们，但是他做事有他所定的时候跟方法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，继续不断的祈求，耐心等候神，在祷告中不断的寻求，不断的叩门。如果我们所祷告祈求的是神的旨意，至终会成就的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8章1到4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1到4节，马太福音8章1到4节，请你们读。
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摸他说：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
好，这个慈爱的主耶稣怜悯来到他面前的这位患大麻风的病人，他来拜主说：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主耶稣不但肯，而且伸手摸他说：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就不见了。 根据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到十六节啊，利未记十三章的四十五到十六节，身上有大麻风灾病的人，他要撕裂衣服，而且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喊叫说：“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”然后他需要独居在营外，心灵孤单啊。渐渐的，他身体某一些部分失去知觉，他的神经中枢受影响，他的肌肉渐渐萎缩溃烂，一寸一寸的接近死亡。那在古代，这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绝症，慢性的绝症。那中古时代，如果有人他患了这个大麻风病，祭司就会穿上袈裟，然后拿着十字架，然后把这个人带到教堂举行埋葬的仪式，表明说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也没有人敢摸这个活死人。可是主耶稣却伸出慈爱的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所以主耶稣不止医治他的身体，也安慰他那颗长久被人拒绝的孤单的心灵。主耶稣了解人的孤单，所以凡孤单的人，你都可以来到主面前领受主的爱，求主的爱来充满。而且有的时候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跟主祷告，哎，主耶稣真的会想办法解决你这个孤单的问题。一个在中国温州长大的一个姊妹，后来她去到欧洲，在意大利一座小城谋生，孑然一身，她又找不到华人教会，很孤单，她就祷告，她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预备一个属灵的家跟属灵的同伴。”她就开始这样祷告祷告。哎，有一天晚上在梦中，她居然看见有一个姊妹的模样，听见有声音跟她说罗马，又一个名字。他醒来又觉得很稀奇，他并不认识这样一个人，也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不久他跟罗马的朋友通电话，而且顺便打听有没有这个名字的人。哎，他这个朋友跟他说，对，在教会中有个姊妹是叫这个名字。那年夏天，罗马的华人教会主办夏令会，他就去参加，然后就迫不及待的要找这个姊妹，有人就指给他看，就是一个正忙碌的童工，他就在看他，哎呀，这个人竟然跟他在梦中所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几个月之后呢，他搬到罗马，他的住处工作的地点就跟那个姊妹所经营的饭店距离不远的，所以两个人就逐渐的熟识，成为属灵的同伴，几乎呢每一天都在一起祷告，互相扶持。十几年来，借着同心的祷告，他们一起经历许多神的恩典，不但把儿女都带到神面前，也成为教会里许多人的祝福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，请你们读。
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
主耶稣他本着爱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病人。主耶稣要拯救人的灵魂跟身体，主耶稣的慈爱心肠怜悯那些困苦流离的人，所以他自己来到地上，就是靠近这些人，尽心尽力的帮助他们。但是主耶稣也知道自己在地上的年日不多，需要有人接续他的工作，所以他教我们要做一个祷告，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那每个神的儿女都可以奉主耶稣差遣去关心困苦流离的羊。有个基督徒叫艾伦，他的健康呢越来越不好，健康状况衰退，他住在医院。哎，可是他很关心其他病人，常常为其他病人祷告，所以其他人把他称作 祷告的病人，祷告的病人，他在医院里头饱受病痛折磨的日子，他仍然继续为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，也带领他们一同祷告。所以他就是这样一直为主耶稣做见证，直到生命的末了。所以我们一方面求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常常侍立在神面前，奉主差遣，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说主要我们说的话，做主要我们做的事，去传递神的爱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，请你们读。
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；你们耳中所听的，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
好，天父爱麻雀，他看顾麻雀，如果他不许，没有人能够捕捉到麻雀的。那天父连麻雀都照顾，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，他当然会照顾我们。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，如果不是他许可，我们也不会掉头发的。我们比麻雀还贵重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任天父的爱，爱里头没有惧怕。我们常常来到天父面前，求天父的爱更多充满我们，这样我们可以靠着神爱的大能做见证，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有一位爱我们、为我们舍命的耶稣。我们也常常为那些失丧的灵魂祷告，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，这样主耶稣也会在天父面前认我们、承认我们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。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一起来读。
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主耶稣爱我们，他实在是看见，也知道我们在世上背负着劳苦重担，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学习把一切的忧虑重担交给他，多亲近他，跟主说：“主，我交给你了，天塌下来你都会替我挡着。”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主的同在当中享安息。而且在这个地方，主应许我们，他加给我们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主耶稣非常的爱我们，他不会把我们难负的轭或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担子加给我们，不会的。一切的轭担子都是经过他量度过的，只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，存着柔和谦卑的心，向主完全的降服，我们心甘情愿负主所量给我们的那个合适的轭，背负主所量度过的给我们的担子，这样我们心中会常享安息。那个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梅顿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没有什么比平静安稳更像神，神安息于他自己，也使万有在他里面有安息。”我再讲一遍，他说：“没有什么比平静安稳更像神。”他说：“神安息于他自己，也使万有在他里面有安息。”所以安息是神的本性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意志 继续不断柔和地降服于神的旨意、啊、我们的意志与神的旨意连结，我们的思想感情也是谦卑地服服在神面前、啊、也与神的想法感觉连结，哎，这样子我们就连结于神那个安息的本体，我们就连结于神安息的本性，我们当然得享安息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，我们来看神的爱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，请你们读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
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，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。
好，牧羊人他有一百只羊，有一只走失了，也许他跌下山坡，也许他走远了没跟上队伍。牧羊人不会因为我还有九十九只羊就不在意这只迷失的羊，他一定要回头到处去寻找这只羊，因为牧羊人爱惜他每一只羊，若找着了就欢喜，甚至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更加欢喜，因为这只羊是失而复得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这个就是天父的爱，他爱每一个人，爱他的每一只羊。那这个迷路的羊可以指那个偏行极路的失丧灵魂，对不对？天父就是爱他，天父也想办法借着各样人事物吸引他归回天父的怀抱，所以我们也被天父慈爱的心肠所感动。在这个圣诞节，我们可以奉天父的差遣，在这个圣诞节期里，神要借着他的儿女找回世上许许多多迷路的羊。最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，一起来。
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
这里提到的人是耶稣，那这个人呢，他发现有宝贝藏在地里，我们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。还有这里提到的田地，我想是指着世界说的。所以耶稣那么的爱我们，他欢欢喜喜的顺服天父的旨意上十字架，他舍去他身上一切所有的，舍去他的生命，为了要买赎我们这些宝贝。还有这段经文的下四十五节啊，这个买卖人也是耶稣，而好珠子就是我们。所以主耶稣他爱我们，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他舍去他一切所有的，为了买赎我们这些好珠子。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，有个男士，有一天他去那个跳蚤市场闲逛，就看到一个摊位，桌子上摆了一堆堆不起眼的小石头啊，每一堆小石头都是用很便宜的价格出售啊。其中就有一堆石头特别引起他注意，他花了几块美金就把他们买回家去了。这位男士是一个珠宝家，他有很丰富的鉴定珠宝的经验啊。他为什么买这堆小石头？因为他发现这里面隐藏了一颗非常珍贵的绿宝石，他只花了几块美金就买到了这个绿宝石。后来经过证实，这一颗绿宝石居然是美国境内所发现最完美的绿宝石，价值高达几百万美金。其实那一天教导市场有许多人在闲逛，可是对其他人而言，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石头而已。可是在这位专家眼中，他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，他眼睛所看到的是珍宝，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藏在石头里面的宝贝。同样，主耶稣的眼睛也留意世上每一个人， 他关心每一个人，留意每一个人。主耶稣也看见人心中对他的渴慕，他发现有一些人真的很想与主同在，他们实在是珍宝。主耶稣为我们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舍弃他的生命来买赎我们，归他自己。所以我们也理所当然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他，全所有奉献。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追求主自己。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贝，可是对我们而言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宝贝。主耶稣对我们而言就是那个重价的珠子。我们要欢欢喜喜的追求耶稣，宝贵耶稣对我们的爱，也宝贵耶稣的同在。所以底下还有一些时间，让我们好好的来追求耶稣，得着这个天国的宝贝，得着这个天国的珠子。